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全零零被害学生家属全被控制，收280万是假消息；内幕，大陆经济下滑，中共军队被爆减薪，400几年前预言成真，法国先知预测日本强震，元旦应验。台军征获4枚中共探空气球，3枚穿越台湾上空。润美女网红影片控诉中共恶行，痛斥小粉红网民直呼过瘾。在节目开始前，我们希望各位观众能够观看一段短片，深入了解我们希望之声。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如果想支持我们，请到置顶留言查询捐款方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全零零被害学生家属全被控制，收280万是假消息；大陆河北商丘零零院14岁学生被虐杀，引发万人抗议；中共暴力镇压并强行定性自杀，网传死者家属全被控制，收280万赔偿是校方散发的假消息。在今个月2号，网上传出消息说死者家属拿了280万元人民币不讲嘢了，有人因此指责家属太软弱，还有人认为280万可能只是口头承诺，杨家最后不一定拿得到。但第二日有消息指，一名当地知情村民在直播中爆料说，杨家其实一分钱都没拿到，所谓的280万是涉事学校刻意散发的假消息，目的是抹黑家属，打压事件热度。实际上杨家全部被控制起来，但家人还未妥协。网民说，现在中共官方疯狂封杀舆论，谁敢发声就拉谁，消息引起网民热议。有人说中共确实没有底线，之前以为足底了。还有人说中共最擅长的不是解决问题，只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亦有人感叹，各项维稳工作花的经费远远不止280万，就是不给你那么任性，赔钱就不算封条经验。实际上杨家人已经接连多日没有公开发声。网上之前传出家人被控制的消息，包括死者当兵的哥哥听到消息后回家，刚到机场就被多名公安围捕。另外，网传1月2号涉事玉华园学校开学，校方派出大量大巴车到学生屋企接人。 有学生不想去，村干部就上门逼学生必须去，网民痛批当局可耻狠毒。在去年12月24日，杨某家属开始维权，他们控诉朝早接到学校话孩子生病的电话，直到下午3点才在太平间见到孩子的遗体。家属将遗体照片发到网上，显示遗体全身多处瘀伤，手部有多个疑似螺丝刀造成的窿，脚和颈被扭断，露出骨头。在27日，当地官方强制定性跳楼，引来大规模民众抗议。28日，据称抗议人数增至上万人，但被当局暴力镇压。网上传出多个疑似来自学校内部的爆料，这些爆料都指向孩子是在23日深夜在宿舍内被虐杀，同宿舍学生被通知不准回宿舍，被迫在教室过夜。后来校方打开宿舍楼上原本封闭的门，将孩子掟落楼，制造跳楼自杀的假象。有消息说是学校老师打死学生，还有人说是老师指使高中学生殴打初中生。当晚被打的不止一人，亦有消息说被杀的阳性学生因为撞破2名老师的奸情，因此遭遇毒手。内幕：大陆经济下滑，中共军队被爆减薪。3年疫情严格的清零政策掏空地方财政，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的公务员减薪潮几乎波及中国所有省份。有知情民众向大纪元表示，降薪潮已从公务员延至军队，曾在军队服过役的华先生退役后经商。他说拖延不是拿不到，拖半个月一个月，包括部队里面他很多战友在部队，很多补助现在都没了，现在很多半年他们的那些补助半年都没发了。近年来，习当局为实现军队反腐和强起来的目标，加大对军队投入，称今后军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资，不可以有其他所谓灰色收入，并分别在2014年、2018年和2021年大幅增加军人工资。华先生解释说，工资是工资，工资属于国家专款发的，其他的补助属于地方给的，地方给的那些补助就没了。曾经在军队服过役的李先生话给大纪元知，以他所知的情况，部队以前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内部警卫，就是武警，以前是属于地方开支，他们属于集团军，就是国防军，国防军由国家直接负担，后来就改了，武警全部归中央，现在应该是全部由中央养。熟知中共内幕的政治学者、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图对大纪元表示，中国的很多补助都是福利，如果军人的工资都在这里，说明他的法定收入是有的，但这一类补助是经常变。去年4月，有网民匿名在网络上发帖说，他2020年入职航天科工六院41所，当年7月至12月，平均每个月税前10000元人民币左右，2021年1至6月平均税前降到8000左右，2021年7至12月平均税前6000左右，加年终绩效。军人和警察的待遇降低，反映中共当局的确没有钱了，缺乏激励机制，这个可能亦会让他们好像地方官僚系统一样躺平。王君图说，很多人认为习20大后大权在握，他很强大，事实上不是，整个官员队伍躺平，而他的官僚队伍青黄不接， 而家系集最虚弱嘅时候。四百几年前预言成真，法国先知预测日本强震元旦应验。16世纪法国籍犹太裔先知诺查丹马斯在他的预言集《八思集》精准预言了法国大革命、希特拉崛起、甘乃迪遇刺、911恐袭等重大事件，还有研究者从中解读出火车、飞机、电影、原子弹等重要发明的出现。没想到2024年先过了几个钟头，诺查丹马斯的预言竟然再度应验。他曾经指出今年会有两场大天灾，第一场就是发生在日本沿海的大地震，预计将引发海啸，摧毁房屋并导致几百人死。据《纽约邮报》报道，当初人们还在质疑诺查丹马斯的预言时机是否不精准，因为这种灾难的描述已在2011年3月的311日本大地震发生过，但2024年先过了几个钟头，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当地时间1月1号下午4点就连续发生两次地震，规模分别是 5.7 级和 7.6 级，当局亦随即发布海啸警报，各地陆续传出灾情。日本气象厅事后更正式将该次地震命名为令和六年能登半岛地震，指这个是当地自1885年有纪录以来最大一次地震。气象厅甚至发布海啸警报，预估海啸最高达5米。不少日本网民亦捕捉到海啸影片，画面显示浪花不断拍打海岸，房屋和汽车被卷入海，沿海社区的居民纷纷逃往地势较高的地方。日本政府随后亦派遣一支由陆军、消防员和警察组成的3000人搜救队前往现场救灾。报道补充说，诺查丹马斯仲预言气候危机将在今年持续恶化，干燥的土地更焦枯，仲会发生大洪水，疫病激增，引发严重大饥荒。另外，在今年发生的第二场重大自然灾害是意大利埃特纳活火山的大规模爆发，它预测火山爆发将在年底或2025年初发生，又声称这个将是自公元79年或公元1631年维苏威火山爆发以来最严重的火山灾难。台军侦获四枚中共探空气球，三枚穿越台湾上空。中华民国国防部在3号指，自2号上午8点27分至晚上6点41分期间，侦获四枚中共空飘气球逾越台海中线，其中三枚穿越台湾本岛上空。台湾国防部新闻稿说，中共军队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统计，自2号上午6点至翌日上午6点侦获共机9架次，共舰4艘次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国军运用任务机、舰和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处。另外，台湾国防部说明中共空飘气球的动态，在2号不同时间段分别侦获空飘气球一共4枚，逾越海峡中线，位于台中清泉岗、基隆西北方，逐向东北飘行，2号晚7点几消失。据空军公布的航迹图，其中3枚空飘气球穿越台湾本岛上空。民进党发言人林楚恩在2号说，中共介入台湾选举的花招越来越多， 从接待里长到中国旅游，连假民调都出现，但不变的是对台湾民工武吓。2024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一结束，不只是国台办发布新闻稿，连探空气球路径都穿越台湾上空，是民工武斗的两面手法。台湾桃园地检署二号侦办前申报里长郭云辉同桃市国际暨两岸教育交流发展协会理事长刘如中招揽民众到中国大陆接受国台办宴请，并发表支持特定政党的言论。桃检因两人涉违法，分别以300,000新台币、200,000元交保。润美女网红影片控诉中共恶行，痛批小粉红，网民直呼过瘾。通过走线方式润到美国的大陆女网红小丽，近日发布影片控诉中共恶行，并痛斥小粉红明明身处低层，却维护着统治者，令大量网民直呼过瘾，纷纷点赞转发。小丽日前在她的 YouTube 账号大丽出奇迹发布影片，痛斥小粉红开口埋口说人家抹黑祖国。小丽质问说什么叫抹黑，我怀疑食品有毒，你们说我抹黑。但当食品出现各种化学添加剂、各种致癌物质那阵，你们却沉默。我说贪污严重，你们说我抹黑。但当大批周公子、北极鲶鱼出现那阵，你们却沉默。我说有豆腐渣工程，你们说我抹黑。但当桥塔流倒那阵，你们却沉默了。你们说我抹黑祖国，说我是汉奸走狗。但面对毒奶粉、毒食品、烂尾楼、暴力执法、草菅人命那阵，你们却沉默了。小丽痛批小粉红们一个个明明身处底层，却站起来维护统治者，看看美国那些最好的地段，依山傍海的那些大别墅，里面住的好多都是你们维护者的大老婆、二老婆、小老婆，那些人的财富，马云、马化腾那些钱算个屁，你们维护他们，看看你们自己，不替弱者讲话，却向弱者发难，一面忍受着苦难，一面高呼普天之下莫非黄土，你们就是一班傻的，一个个可以因言获罪，连文字都敏感屏蔽的国家，你们竟然相信他们讲的是真话。他又说自己在润美的路上途经十几个国家，有些国家穷困老倒，但他们却没有互联网络限制，而身处中国一个泱泱大国的人们却生活在一个大型区域网里面。他形容中国人就是人家养在井里的蛤蟆，而小粉红们却总觉得这个是在这保护他们，简直是脑残。他指中共当局从各个角落收刮人民的血汗钱，但当人民遇到灾难时，当局却不管不顾。比如中共无力应对疫情大爆发，大量人染疫死亡，当局却推卸责任，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责任人。他进一步揭示大陆民众在暴政下遭受的种种迫害，人家打你那个叫执法，一起打你那个叫联合执法，你跑那个叫畏罪潜逃，你不跑叫做妨碍公务，你防卫叫抗法，你反抗叫暴力抗法，你正当防卫叫故意伤人，他故意伤人就叫正常执法，你死叫突发疾病，你喊冤那个叫社会不稳定因素，你上访叫精神病，你上网叫散布谣言。 有网民留言大赞话闹得太好啦，我觉得国人最大问题就是明明自己是底层的韭菜，却时刻站在统治阶级的利益上考虑问题，简直是有病。大黎是清醒有良心真实的人，有正义的好人，支持讲得太好了，支持支持，这些才是真正的爱国者。大黎这一期讲得真是太过瘾，亦有不少网民向他送上祝福，说真心祝福你在那边明天更好，愿凛冬散尽，星河长明，新的一年万事顺水，大黎新年快乐，新年粉丝100万。据小黎较早时影片介绍，他在2022年因影片被转发到海外社交平台，获得大量点击而被当局封杀所有社交平台账号，甚至连他丈夫、公婆等都受牵连而被封号，他的账号亦频繁被封。后来他因为影片被外媒引用，遭到国安强制带走问话，他的丈夫亦因此失去工作，一家人收入来源完全被切断，警方仲用他的女儿威胁他，一家三口被迫走线前往美国。他曾经说，比起走线路上丛林的艰险，比起路上遇到的黑警黑帮，他更害怕在中国随时可能都会有几个壮汉突然闯入我屋企，强行将我带走。他更恐惧会有人拿他的软肋，而只是他的女儿，去威胁他。他去到美国之后，在 YouTube 继续发影片揭露中共，并讲述自己在美国的生活。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